大家好，这里是四十九个遭遇故事，我是主播阿图，
我是主播夕阳。
四十九个遭遇故事呢，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会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教育话题感兴趣的伙伴们。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或者想成为我们的协作者，都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那这一期节目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期。五一加更节目哈，就是四十九个教育故事，除了两位主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协作者，这是一个协作者几乎大集结的一期节目。那我们让协作者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OK， 好，大家好，我是木易。现在呢，我是一名线上对外汉语老师，然后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小集体。
谢谢你的官方答复，那我们把麦交给 Susan。
Hello， 大家好，我叫 Susan， 我现在是墨尔本大学教育学研一的学生。然后我另外就是自己在做一些雅思老师，用来兼职，用来提升我的教学经验。
好，谢谢 Susan， 听得出来我们这里的教师浓度越来越高了哈。虽然我们刚才在会议里有聊过一些话题，那现在还是要提出来跟观众朋友，不对，跟听众朋友们再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协作者出现。那作为曾经的唯一主理人呢，我先聊一下哈，四十九个教育故事是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但过了一年才做了第二期节目，是因为各种原因啊都做不下去了，所以想了想，我想要把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会客厅，大家如果想要采访的人，或者自己想要做带着一个作品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或者只是感兴趣来聊一聊都没有关系哈，所以就招募到这些优秀的写作者们。那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来呢，是在哪里听到这个平台的节目的呢？
我从我旁边这位的口中听到的，然后他拉着我一起做的，然后我们从去年采访第一个人之后隔了一年再做的第二期，然后后面莫名其妙我们就变成从年更变成了月更，然后再从月更变成了周更。
上个月不对，上个星期是一周双更。
对，是的。那不是因为五一调休吗？我们把五一的那根给往前挪了。
是，我会担心五一节大家都太忙，没有时间听。然后五一节堵在路上的时候，可以有声音的陪伴，所以我在五一节前一周双更。
哦，原来如此。
是，这里也稍微提一下哈，我们的第一期节目现在被小宇宙官方的挂上了最受欢迎的官方小牌。
哇哦！
真的吗？
是的，大家在小宇宙里面搜索四十九个教育故事，或者就直接到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就是一个创新，应该说是生涯和创业教育人可雅的那一期。对，在那个列表上面可以看到官方挂名最受欢迎四个字。对，我们两位协作者才刚知道哈，以后成为协作者以后多多关注我们自己的小平台。
一定一定。
好的好的。我是去年就和阿图认识了，然后今年在他的社群还是朋友圈，我看到他要招募这个协作者的那个信息，我就来找他了。之后的话，我之前是没有做过播客这个形式的节目的，那我想尝试一下，就是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新的突破吧。对，所以我就来找阿图了。
我来说一下，我也是在阿图的朋友圈当中才知道。就是阿图最近在做这个东西，然后 因为之前其实就很喜欢阿图的一些分享的一些资料啊之类的东西，就很想和阿图有一个协作机会，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然后因为自己的话也是对教育有很多热情嘛，所以就是想通过不同方式去加深对教育的了解，然后也想去认识不同平台、不同领域的教育老师，就是有这样一个沟通，一个这样交流，然后也想就是通过播客这样的形式去提升一下自己口才吧。
哇哦，感觉考虑了好多。
不聊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很有意思的期待，是我自己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
是一个很不错平台，反正我觉得。
从木易和 Susan 的这个反馈中，我想到阿图做的最棒的自媒体平台是我的朋友圈。就在刚做自媒体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那种课程哈，如何打造自己的朋友圈，你的朋友圈价值百万，有非常多这样的标题的。其实一开始我想的流程不是这样的，刚才一开始有点紧张，我就把流程给跳过了。就是我一开始的流程是，大家在做自我介绍，之后呢，哎，Q 一个下面的伙伴，那下面一个伙伴来问之前那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好奇的问题。那我现在把这个流程稍微改一下哈，就是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四个人。熟的不熟的，你对对方就目前为止，你对对方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或者你也不想问他，但是呢，反正有这么问题，也没有人可以问啊，你反正就想聊个天儿似的。对，你对大家会有哪些问题可以问？有哪些好奇？我先打个板呢。
那来吧。
好吧，那我就来了。那我就问 Susan 吧。我对 Susan 比较好奇的是，你是因为去到澳洲看到有教育学的专业，所以选了它，还是说自己对教育其实是有一些想象的，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选了教育学专业？
其实我对教育学是本身就很。就是很热爱，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是去了一次美国，去和就是同学老师去游学，然后就是回来之后，我就是有一个想法扎根在我心里，我就是想出去做老师，然后后来就是这个想法它一直都没有动摇过，就上了高中乃至是大学，但是就是对国内的师范教育不是很抱有很大期望，就是想通过读研究生的方式，就是。对外面的教学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你之前是在国内读的师范类的专业吗？
我之前读的是汉语言，但不是师范。
啊，汉语言不是师范，还有，
不是，就是汉
对，
语言师范。
哦，
对，就是。
那你在的是综合类大学了？
对。
哦。
那你目前就是现在读到研一嘛？就目前上过的这
对。
些课程来说。离你自己理想中的这种对教育的追求啊，或者知识啊、经验上，有离自己理想的状态更靠近一些吗？
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包括对教育整个体系，因为我现在是学的是 education，education 它学的话它很泛，就是它里面会有包括 education policy，然后有 pedagogy，就是有课程这种，然后还有 well-being science education，mathematics education，就是从大到小基本上都会涵盖到，然后就是也能感受到就是。中西方教育的很大差异吧，这也是我之后想着重分享的教育的这个主题，就是想去挖掘一下，就是我看到的中西方的教育差异。就我觉得还是对我对教育学这一个门，就是科目还是有，就是一定了解，但是说对自己理想化状态，其实就觉得。在研究当中，就是能够发现研究和现实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就是研究基本上就是研究，然后现实就是现实，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哎，脑子里有好多画面感。对，以后可以作为嘉宾来深入的聊一聊。
好
所以
的，好的。
Susan，你说的那个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它是研究的路还是现实的路？
是实践教育。
现实。对，实践上，
哎，
你说，
感觉苏珊可能会比较适合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杜威啊？我们在有一个关于杜威的我们如何思考的共读会，就胡适的老师就是在做教育方面，他的最出名的一本书叫做《民主主义教育》，对，他讨论的就是怎么如何把人本主义投入在教学当中，就是他是非常支持孩子的那种学习自主性的。
这个还是第一次知道哎。
对，我们现在就因为我的教学理念，我是后面才知道他的。我是读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有杜威这么个人。我自己的探索，我成长路径就是我是自学，很多东西都是自学长大的。然后我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只有激起孩子的那种内驱力，才能够很好的教育，很好的教学。对，包括我后面接触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这一块，所以我在看杜威的书的时候，我就看得很顺，是因为他的很多思想就是我的思想的一些另一种表达。
是我一开始读教育学，开始就是在海外，
嗯，
所以我的感受是我看到中西教育不一样的点是，我在海外看到的是更多的实践教育，然后回到国内以后，我开始恶补知识或者说比较底层的，书面上的东西吧，我会以前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多，就觉得书面上的东西没有用，所以要去实践，但是真的实践完以后再去看书上的东西，会觉得。我踩过那么多坑，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好好读书？
阿祖，你之前读的是education 还是 teaching 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
我本科读的是 education，就完全是实践教育，所以我研究生读的是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在澳洲是看不到中国的教育人的内容的，完全是西方的。对，所以也有很多内容我是回国以后才自己去恶补一些知识。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我学这个 education。基本上也就是很理论化，然后就是跟实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连，然后也是感觉就是一直在强调他们白人社会所提倡的一些所谓的平等，然后 diversity 就这种，
看自己选课吧。我当时选课就除了是必修课啊，选修课我选的全部是实践课。那
好的。
Susan 对于我们现场的伙伴有什么好奇的点想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木易老师吧，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对国际汉语教师这个职业就是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是现在还不是很了解木易老师是就是线上做就是孔院的那种志愿者，还是说全职？
全职，我没有
全职。
去，对，我没有在孔院待过，我就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工作，然后而且一工作就是线上，虽然换了两，前后换了两个公司，但是一直都是在线上。现在主要学生是华裔为主吧，就是海外华裔比较多，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面对的学生主要是哪个年龄阶段的？
就是4到15岁都有。然后更多的是小学，可能中低年级的吧，因为这个阶段刚好是他们可以开始读书写字，就是他们在当地的学校也要开始上学的一个年纪。然后很多孩子的中文启蒙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更小一点也有，但是4、5岁学起来其实他们会稍微吃力一点，除非说家长非常的支持，会给他们提供很多帮助。但是海外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当然家长是支持他们学中文，但是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辅导他，所以要等到孩子稍微能够就是，哎，知道我要怎么学习，然后我觉得是像7、8岁、8、9岁，就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多一点。
那孟雨老师，你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完全没有中文背景，就是家里人可能都不是中国人，但是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去学中文，然后学生就是，而且年龄又很小，可能就4、5岁，就对中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在上课，在上什么，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面对这种情况，你有遇到过吗？
看来你好像遇到过
那你有
对。
什么就是对策，让他们就是参与到课堂当中来讲？
你上来就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啊，我先回答你前面那个，点吧，就是，特别极端的我其实没有遇到过，但是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是，他的爸爸妈妈，已经是华二代、华三代，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只会讲粤语，不会讲中文，然后他只会英语，但是他现在在一个非英语国家。就是那边说阿拉伯语和英语，然后他其实是完全没有中文环境的，包括家里人也是，
天呐！
就这种其实已经算是就是比较接近了，但是他不小了，他已经11、12岁了。然后我当时问他，我说，为什么你想来？他说，我觉得学中文可能对我以后有用。我当时其实非常震惊，因为其实其他的国家，然后像他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或者华裔孩子，他们其实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是我碰到的一个比较接近的吧。然后我觉得，再一个，你刚才说4、5岁的孩子，其实他们那个如果完全没有中文背景，他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中文，他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一定是他的家长对中文有一定的了解，或者他的家长就是可能看到了中国的发展，然后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去接触，去学习中文。然后才会送他到，就是才会帮他找一个中文老师这样子。
就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我教4到6岁小朋友中文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好像才4岁半，然后他爸爸妈妈都是印度人，他完全没有中文基础，然后又很小，就又很难集中注意力。就当时我给他们全班上课的时候，一共6、7个孩子，他完全就是一直不在线那种，当时还挺焦灼，所以就想问一下木易老师，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是有什么好对策这样。
OK，
很
好，
感谢。
那我刚才有点先入为主的去想线上的孩子了，一对一的。那你说的是在学校里，就是孩子们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中文作为他们学校的一个教学科目，是这种类型的吗？
它类似于课外辅导班这样。
他的父母就是想让他来接触、感受一下中文，但是孩
对
子
对，
还处于懵懂的
这个
状态。
对，
那这个
是
年
的。
龄段的孩子，如果你希望他喜欢上中文，真的是很难的，就是可能你要先想办法让他先喜欢上你。而且你们是只有你一个老师吗？还是你其实是
对，只有
一
我
个
一个老师。
只有你一个老师吗？
对，
那他们是说什么语言？
英语。
就是像教授其他科目一样，就是通过一些课堂活动，然后一些课堂常规，就是让孩子。首先他要喜欢上你的活动，然后喜欢上你的，就是你这个老师吧，接下来才有可能说他会听从你，就是去学习一些东西。不过我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他们学的应该都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像打招呼呀，然
对，
后表达自己喜
很
好
基
之类
础。
的。对，那就
对。
可以结合一些，中文的儿歌之类的，比如说是，如果是像幼儿园的话，哎，不对，你们是课外班哈。
所以我当时想是通过一些游戏的方式去吸引他们注意力，这样让他们就是有 engage，就是到课堂当中来，这样。
那你们会有那种固定的那种课堂的模式吗？比如说，可能我们每次课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流程，然后时间久了，孩子们会慢慢熟悉。然后就是，比如说老师起个头，就是孩子就会知道说，哦，我们现在要是哪个环节。对，我觉得其实可能这种形式会让他们更加的有安全感，然后才有可能说我们后续要让他学一些中文的相关的内容。对，反正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因为我的实践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线上的教学。
所以木鱼老师之前是没有在线下教过课，这样。
实习的时候有教过，但是正式工作就没有了。而且我实习的话，他们的中文水平还可以，就是他们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中文，还是比较幸运吧。就是我不是，我接触的孩子，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己有兴趣，然后愿意去学这样子。
那就是对于你。 自己来说，就是线上线下教学方面会有什么差别？
那可太多了，线上线下，就是比较表面的话，就是你可以感觉到线上的规模，就是线上线下的规模，他们是线上的一定会更少一些，然后线上学习的话，他要求孩子就是对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自觉性要求更高，那些上课界面的操作呀什么的，如果说是孩子的话，其实可能线下的会更。就是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一些，线上的话相对来说会差一些，但这个很大还要取决于就是家长跟老师之间的配合，如果是小孩子的话，
因为刚才苏总问的问题非常的，就是
非
没
常
有教过
的，
线下课很难问出来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具体，就是之前也有别人问过这些，我觉得他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就哪怕我今天回答你，可能你后面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你自己不断的去完善这个你的教学的方式。
刚才木易说到的道听途说那一块儿，就是关于，课程上是不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一块，我确实以前在视频里有聊到过，对，但我不记得是哪一期关于手势的那一期吧。就这里也可以稍微打个广告哈，就另外一个做对外汉语比较老，就是比较早开始做的一个前辈叫小小或者他。对，知道吧？就是他的 YouTube 叫什么名字来着？忘了。他在那个有一个公众号叫做"对外汉语女生俱乐部"。对，对外汉语女生部落。还挺就是在圈内非常有名哈。就我跟小小目前要做一个课程，那他负责的主要是成年人的教学，就成年人各种东西要怎么去做，怎么第一堂课要怎么去上，就非常入门的。那我要聊的就是刚才苏总提到的，那线上或者线下少年儿童要怎么去 engage 他们？那游戏真的有助于他们的教学吗？有的时候寓教于乐是这么说，但是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好像也没学到什么东西，这个要怎么去平衡？我们会在非常基础的课程里面来聊一聊。对，刚才苏的问的是木易哈，木易对其他伙伴有哪些好奇的点啊？
那我就来问一下夕阳。因为好像你刚才的那个介绍，自我介绍里面没有提到，就是围棋这两个字，对吧？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有在教围棋，所以我其实挺好奇，就是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围棋老师。不知道这个问题之前有没有人问过你。
应该有，而且就是因为我教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每次我教一个新的东西，都会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围棋的话是，最早从我小学开始讲起吧，就是我是属于，我家里人是从商的，然后我爸妈没有时间陪我，所以他们只能给我买一些玩具玩，然后我总会挑那种比较。要动脑的游戏，比如说那个华容道，比如说那个就数字华容道，或者是华容道，或者是数独，或者是魔方。魔方我从小学1年级之前我就已经会拼一面了，然后包括什么其他东西都学得很快。然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下象棋已经可以下赢路边的一些爷爷了，所以学其他的棋类也都很快上手。但是唯独没有学围棋，就因为我。接触围棋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围棋要下一个多小时啊，事实也确实如此啊，下一局围棋要下一个多小时。我算了一下，我一局象棋我最多打死往死了下，我碰到一个棋逢对手，如果对那个对手我们差距很大的话，那基本上5、6分钟就能10分钟以内能结束。但是如果大家都很厉害，然后都想很多，那这局棋最多也就下半个小时。那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下围棋好浪费时间，好，那不，这太不成，太不划算，我就不下围棋。然后就从小就没有学过围棋，然后就一直，但是因为我的 这个思考性嘛，就是喜欢动脑，喜欢思考，所以一直在玩桌游。2年前，疫情刚结束，然后大家就回学校上课，然后给孩子们报围棋班。然后我闲着没事干，我就在后面听了一节课。我听了一节课之后，感觉围棋好简单啊，然后就回去自己用5一节的时间下了个腾讯围棋。当时腾讯和野狐还是一家，这个围棋的人可能知道。那个，然后我是在网上找了棋魂，找了就是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下棋会很无聊，所以我就去找围棋资料，找围棋资料就会有人推荐，学围棋的话就可以看看棋魂，刚好棋魂也刚翻拍，在国内比较火，就中国翻拍的成人版的棋魂啊，就是棋魂王是日语版日本动画片，然后我就是一边看着棋魂一边去学那个自学围棋，然后学了2天，从腾讯野狐围棋的18级打到了野狐6级，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这个进度大概是那种一个正常的学生学2年到3年左右的那个量，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我学的还蛮快的，然后就去应聘围棋老师，因为我的教学能力很强，所以就直接过了，所以我就顺利的从5月份开始下棋啊，开始学围棋，然后去面试，就面试过了之后，我到了8月份刚好放假，我就从之前工作的地方出来，我就去当围棋老师了。
然后我采访你的时候，你才当围棋老师2个星期。
我是才正式当围棋老师2个星期。我从5月份那边，我因为5一假期在假期那边是干下棋，然后下完棋之后就无聊啊，也不是无聊，就是非常喜欢围棋，就着迷了嘛。因为为什么后面会想要学围棋？因为我发现相比于围棋来说，其他桌游都太简单了。就是围棋是一个，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其他的桌游或者游戏在围棋面前都是小儿科，只有围棋是有难度的游戏，所以就着迷上了，然后后面就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拉着孩子来跟我们下围棋吧，我教你下围棋，就无偿的带孩子一起学围棋，然后当时也我完全是自发的哈，去给组织孩子们参加了一次围棋比赛，包括所有的奖状、奖那个奖牌，还有流程设计，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设计的。包括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被我的老板骂了，是因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没有通知他们，但是他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并不会做任何帮助啊，反正就是行政上的那个问题。他们在这件事上哪怕什么事情都不做，也不提供任何帮助，甚至也不会有任何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他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就一定会阻止你。所以你在做之前一定要告诉他们。然后你还一定要经过他们同意，你才能做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离职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搞这种东西太烦了，因为我只是想把一件事情做好而已，对，所以，就这样。
那你在就是组织他们比赛的时候，是以你自己的名义吗？还是以你们就是这个？
我当时工作的时候是有另一个姐姐，就是她是我的前辈啊。他是主班，我是副班，我是那因为我带孩子经验没有他丰富哈，带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他丰富，所以我就跟他商量了嘛，就是他也不太管我这件事，因为我是用的课间以及中午，就是孩子们中午吃完饭是可以活动的，那我就发现我带他们中午的时间去下围棋，比他们自己在教室里跑要好很多，因为孩子会安静下来。老师也会很放心，就相比于如果你不管他的话，孩子其实是会乱跑乱叫，而且会很吵。所以自从我带他们玩围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又安静又舒服，而且孩子也不会乱闹，而且又能学到东西。所以这应该是个多赢的事情啊，只不过这件事情后面被恶心了一下，我就不是很舒服。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很好的，包括也为什么别人愿意找我，是因为就是我只用了几天我就学，一方面我学得很快，另一方面我也教得很快。我的学生在就是我在5月到8月份离职之间，我的学生已经把那个初级的，就是从入门25级开始到15级的内容都已经差不多已经教完了。我带他们学的时候已经，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进入到转成围棋老师之后，我带的学生进步得也很快，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学围棋长大的人， 但我是一个教书长大的人，我是一个教学能力强于我维系能力的人，所以我更知道怎样让孩子更好的学习。我班上的学生进步会比其他班的学生要进步得快。
这里作为谢阳老师的学生，我来聊几句吧。
嗯。
对，谢阳他在教其他孩子下围棋的时候，我偶尔会旁听嘛，然后也就是在小程序上下围棋。其实我旁听的课不多，但是他给我讲棋的机会会比其他学生多一些，所以我下棋的进步速度会比其他学生要快很多。所以就是属于那种刚才跟苏总聊到的，是理论知识呢，还是实践呢？那在学围棋上面，确实夕阳给我的帮助是我实践知识，就实践的机会会比理论多很多。但是这个就会想到，他给我讲围棋的时候是，其实很多术语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包括他在给学生讲棋，然后学生有的时候以为我很厉害，来问我，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学生就是一脸狐疑，就是啊，你不知道，你好像级数比我们高，对，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怎么下。
嗯，这里要提一点就是，围棋里那些术语其实说上去它都是属于每个行业里的行话、黑话，它就是为了简便，就是为了分类很多类型，用了一两个词去描述那些类型。我觉得那些东西没有很难记，是因为我会带着理解去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学习快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类似的经验，就比如说玩桌游或者玩其他棋类。我有足够的经验的话，那我很快的能借用之前的经验去学习。对，就是知识嫁接。
当围棋老师是出于兴趣，
嗯，
这是
对，
我的总结。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我跟他是在2年前的一年半以前吧，9月份认识的，然后当时就去采访他吧。采访他的时候，我就让他做自我介绍。他说的是：“我是一个教小朋友围棋的老师。”给我的感受是他至少教了半年以上吧。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哦，这是老师才教了2个月，才教了2个星期。对，而且后面的相识中知道，你去自己的母校里面去参加校庆吧，也是跟另外一个师
嗯，
姐吧对决。所以我
嗯，
一直觉得你应该是学了挺长时
学
间的
姐，
了。啊，学
嗯，
姐，
嗯，她还是那个业余五段的，嗯，然后因为我经常就是我自学嘛，我没事我就跟电脑下，然后所以我开局其实都下得很好，但是我的计算力不够，所以我开局我能够跟她下得5-5开，嗯，她感觉我很厉害，但实际上并没有啊。嗯
问小朋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暂时没有了，
木易小
那
朋友
现
要学
在
围棋吗？
啊，我家里有围棋。但是我不会，就是我之前有跟阿图分享过一张照片，就是有一张那个围棋入门的书，那个是我爸爸当兵的时候，他的连长还是团长送给他的，特别特别旧的一本书。然后有一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包了一个书皮。这个是题外话，反正就是我们家有这个书，然后也有棋，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他是跟我有关系的，但是我并不了解他，就只是一个不熟悉的认识的人的那种感觉。对，我就想，就好奇问一下，
那我就多说一句，就是给那些没有接触过围棋的人推荐一下他的一些点吧。学习围棋，它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你，最重要的就是大局观，需要不停的去判断这个局势，哪个地方是重要，哪个东西是不重要的，以及你要审时度势，就根据当时的大局观，你要去判断什么是哪些地方是要争取的，哪些地方是要舍弃的，以及。再玩的多一点，下棋如果下的多一点的话，你是可以去分析，就是你在大局观的这个前提下，你是可以去找到自己每个人的风格的。有的人是善于进取型，有的人善于防守型，有的人是保守的。对，每个人都会有相应的内容，可以通过棋去认识自己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了解其他人，就更认识自己是类似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非常考验逻辑的。可以通过围棋，或者是通过你的那个逻辑思维能力去判断你学围棋的速度，或者说通过你的围棋水平学习围棋的速度去判断你学习数学类似的那个能力，是因为它非常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就是你的不同的形状，它最后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你的大脑如果能够很快的理解它，就能很快的去把这个。结果算出来，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去获胜。 总结一句话就是，围棋虽然可以带来这么多东西啊，但是还是看你对这个围棋有没有兴趣。对，因为不管它有再多的万般的好，那你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得尊重自己的选择就好了。因为围棋就我刚刚也说了，围棋是一条非常长的路，就这条路上这条路可以走很久。那你如果想走的话，你就来走；如果你不想走的话，就不用。围棋它里面本身就有一种棋道，真正学围棋就是真正把围棋学好的人是那种，就是儒家的那种精神，就是有君子那种，有那种道术在里面。对，我之前在学围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学生他是那种不太尊重人的，不太尊重对手的。就在我看来，他们即便棋的水平高，但是也只是那样了。对，所以我会觉得真正下围棋下得好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知道分寸的，而且能就是会尊重人。而且哦，还有一个是胜负心，就是我们最近做活动的时候也发现，很多成年人在游戏的过程中会非常就是想要赢，但是他们在面对输赢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情绪，就一旦输的话，就可能会心情会不太好，然后赢的话又会过于
张狂。
张狂或者是焦躁或者是什么，这其实就是胜负心没有平衡好，所以围棋基本上是一定会有输赢的，99%以上都会有输赢。除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平局，对，所以非常可以，就是人是可以通过下围棋来调整自己的胜负观。
也就是说，除了下棋本身，在下棋之外，还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然后他处事的方式。
围棋跟战争是比喻是最恰当的，然后其次就是跟商业。还有跟其他的一些博弈会有点接近，就有点类似于你把围棋的这个知识套用在其他的领域里面，特别是战争里面，它的相通性会非常高，所以很多军事家他其实都会下围棋，通过围棋来学习一些战术。
我来说一下，我作为一个超级入门级的一个学生吧，围棋给我的感受是，先来说一下刚才说的胜负欲嘛，我是一个超级躺平的人，我没有胜负欲，所以我在玩很多，就是最近就跟着夕阳在玩其他的桌游，我其实是没什么就是游戏体验的，因为我没有胜负欲。但是在下围棋的时候，我会很舒服，不管是输了或者赢了，我都很舒服。首先是它整个氛围是很舒服的，就双方是互相尊重的。有的时候我知道我下子落子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下错了，就看对方怎么下。如果对方刚好下在我要死的那个点，我会为对方点赞，在心里面我会觉得这步下得很好，对，就很爽。
我感觉我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我没有这种跟别人下棋的体验，但是一旦就是有那种，比如说其他的比赛或者跟别人对抗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会为对手叫好，并且就是觉得说，哎，今天他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会觉得说，啊，很值得。
After all, we only live twice. Which life's the one road to paradise?
在这里的各位，就是你们有哪一些所谓的，有哪一些中华才艺吧？因为我作为一个汉语老师，经常被问到你有什么中华才艺，尤其是木易之前去采访了一个孔院的老师嘛，孔院在面试的时候也会问到有什么中华才艺。
我跟别人介
乐
绍就
器
是，
吧，
琴棋
都
书画
可
不
以。
会琴。
对，就是古琴不会，然后我们对面那个会是古筝。
我没有什么中华才艺，但是我可以跳那种中国舞，但不是很厉害那种，就是
够
也
了，
算只是那
那也
种
这个也算，
初级的那种。
也算，就是民族舞嘛，或
对
者是
对
那种，
对，
还是
差
说
不
那种中国风的舞蹈。
多。古风那民族舞，
啊。
因为小时候学过民族舞，然后有点舞蹈基础，所以就算的。
其实我特别羡慕这样的人，就是特别是跳舞跳得好的人。我本科阶
为
段
什
有
么？
一个同学，他是，当然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跳街舞，但虽然说不是中国舞吧，但是他后来去孔院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技能。 它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施展出来的，就不像是乐器，你一定要有那个东西，要有那个空
对，
间。
对。
而且他因为跳舞，他人也就是非常的，整个人非常的外放，非常
开
外向，
心，
对，很快就可以和别
是，
人打成一片，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道具，可能
是
最多
的，
需要有一些保护自己的东西，比如他经常会戴个帽子，因为他跳 breaking，所以就很有力量感，对，很
好
酷，
像
是
breaking 很酷，是
的，是
的，
的。
我问这个问题就是随便问问，没有想到这里的才艺的含量这么高。那
所
我
以，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我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之前去就是在悉尼某个小偏远的，叫 suburb，会有一些市政厅的一些活动吧。主办方也问我有什么中华才艺啊？我说我很会聊天，用中，别笑，用中文聊天算吗？中文演讲算吗？然后我会唱很多中国的儿歌，算吗？但是我唱歌其实是五音不全的。后面我想到一个，我会包饺子。对，所以你说的
很
拿
棒！
乐器，那我这更麻烦了。我是从面粉开始，然后剁馅儿开始，然后一直到包饺子。所以就是大家都有中华才艺的时候，也感谢我上一个学校是在一个门市学校，是有自己的厨房的。真的是从早上到放学前，其他老师都在上课，只有阿图老师在厨房里面剁馅、揉面、包饺子。
很有趣啊，不过我想插一句，就是，虽然它很麻烦，但是它是可以准备得到的。就是像古筝的话，还有一些乐器，很多地方其实没有，你也不能够现造一个出来。所以
除
这
非
个是
像
我
笛子
考
这
虑
种，
到，对对对，这个
对，
是我考虑到它不方便的一个地方。但我之前
口
有一
技，
次。
中华才艺，算口技算中华才艺之一，是也
对，
算，
而且我觉得包饺子就是比较实用吧，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是的，
是
是
的，
的，
是的。这个就得看你在的地方有没有锅灶或者自己带电磁炉。到后面除了包饺子以外，我又上升到炸虾片。在海外，虾片还是挺贵的，所以我会炸虾片，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技艺。但是孩子们都是超爱，每一次就是有那种大的 dinner 或者说一些聚餐，就是很期待阿图老师的虾片。
就很好吃，脆脆的。
硬给自己套了2个才艺哈。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位被问问题的夕阳先生，你想问一下，或者好奇大家的什么点呢？有什么想问的呢？
我还是问木易吧。
木鱼的心在颤抖，是什么问题呢？来吧，
先把水杯捧起来。
问题没有想好，但人找好了，来，随时泼水，开始。
没有没有，就是为了战术喝水用的。问吧问吧，过了这
那
个
我问个，
村就没这个店了。
再 问个大的，
哎，我本来不想问的，工作方面的，好吧，
我可以分
也
享
说
一
了。
个，就是你们应该都不知道的一个，但是跟古筝有关。我觉得教学其实大家基本上，如果就是在教育行业里待久了，基本上都能想象得到，但是。就是说古筝吧，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去做那个兼职嘛，我们当时接商演，开始是有一个学姐带我，就是我们都在那个民乐社里面，然后有一个学姐说，哎，这边有就是乐器表演的商演，你们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就去了，我第一次弹琴的那个地方是在一个火锅店。就是那种川渝火锅，你们知道有变脸，然后有那种就是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当时中间有个小台子，就是它做成那个亭子的一个样子，然后中间有个小台子，我就在上面弹琴。那天弹完回去之后，一身的火锅味，就是第一次，对。那后来的话，就也会录，就是商演就会变多了，但是我就尽量拒绝火锅店的这种。然后之后去的比较多的是一个茶馆， 就是有一些客人在那边喝茶，或者说是吃饭馆也有啊，但是就是多少还是会有点味道，所以不是很喜欢去，就后来都去那个茶馆。然后有一天晚上，现在这么一想，其实还有挺多画面都挺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那边弹的时候，就是突然因为是晚上，所以外面会有一些，就是刚刚结束完饭局的客人，就是浑身酒气的那种，对，
被搭讪了，
不算
还
被
是被
搭
骚
讪，
扰
甚
了。
至就有点类似骚扰，但是因为那个店里的员工他们都很好嘛，他们会帮助我说，就是不要让
就让
他
你。
靠近我这样子，对，就是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后怕啊，但是因为他们坐的那个位置离我表演的那个地方其实有一段距离，然后。店里其他的员工就看到那个客人要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会迎上去，就帮我挡一下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害怕，但是又觉得非常暖心，因为他们在帮助你。然后他也知道，就是当时还是那个大学生嘛，也知道我们就是打个工不容易，所以就，我记了挺久的。对，
哇，
确实是另一面。
还有一个点你们要听吗？我现在想想好多。
你说，我的问题是你有多少场景？所以理论上来说，对，
对，
你有多少就可以说多少。
但是这个古筝的话，很有意思的非常多，而且因为现在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没有在接商演，但是我会无限的怀念那一段时光。之
哇，
后
为
工
什
作
么？
就之后工作就是跟教学相关的，就是跟中文相关的，对。然后古筝那个部分。怎么说呢？它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嘛，从小的一个，就第一次接触古筝，可能是一二年级这个样子。然后到后来，因为升学没有继续学了，因为要考试啊，学习压力都很重，没有继续学。就中间隔了很多年，所以我实际上跟老师学就是大概3、4年这样子。后面就全部都是我自己，就从到了高中的时候。班级里面有表演，我就在想说，哎，要不要把这个爱好给捡起来，然后慢慢就练起来。然后等到大学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要加入这个社团，是因为我有一个室友，他也会古筝，然后他说他们社团现在有一个周年庆表演，还缺弹古筝的人，你要不要来？我说，好啊。然后就之后就顺理成章的加入那个社团，就对他，所以他现在是我大学阶段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经常会回忆起来的一些内容吧。对。
Say a word, here comes the break of the day.
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播客的一个展现形式吧，因为我们现在是找不同的朋友来聊嘛。其实上，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就是我们。协作者之内，大家至少2个人、3个人或者更多人，其实是可以聊聊教育类的话题，或者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耐心听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多聊几句，就是关于我们之后的节目发展吧。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协作者加入，然后每一期节目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风格，会有不同的内容。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期待这种不一样的东西产生的。想加入我们，跟我们一样，就是随便聊聊，或者拉一个人聊聊的话，也可以来。就是约一个时间，约一件事情来一起做一做，就是深度了解。
增进彼此的感情和距离吧。
是的，我会发现我自己做播客以后，能深度聊一聊的朋友，真正的所谓的好朋友，生活中的好朋友变得更多了。因为聊的朋友中，伙伴中有一个是有时差的，然后北京时间也不早了，所以我们要准备下线了。那，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小宇宙、哔哩哔哩、Apple Podcast 都可以，搜索49个教育故事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大家对这个节目感兴趣的话呢，请给我们点赞、收藏，然后把它转发给更多的伙伴们。就到这里啦，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阿图，
我是夕阳，
我是木易，
我是苏赞，
大家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sand raised by the wind.